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为婚姻立界线的体验营，我是安好。
安好弟兄好，大家好，我是孟媛。上一次咱们分享完冲突一的那个节目以后哈，我还真的心里头想了关于冲突的话题。
嗯，
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给这几集起另一个名字，叫做真爱。
好像真是啊，
因为你说你冲突处理完以后啊，你能感觉到甜蜜蜜的那种爱的滋味，
能够加强夫妻间的亲密关系。
对，而且我发现它解决方案中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无条件的接纳对方，还要想办法去了解对方的内心。我觉得整个过程你最后得着的不就是真爱吗？
是这样的，它让我们能够在冲突中看到希望。
对，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六种常见的冲突之二，
对，
一方的不成熟或破碎。
一般人呢其实都没有办法符合彼此的那种期望的，所有这个婚姻里边我觉得不成熟是比比皆是的。
是，
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原生家庭带给每一个人各种各样不同的伤害，甚至于是破碎。
对，作者也列出来了八个。
哇，八个那么多呢。
其实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真的能够对号入座。
行，那咱们来念一念到底这八个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一个，尚不具备建立密切互动关系的能力。
嗯，就他不具备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这个绝对是属于不成熟表现最常见的。
第二个，尚不完全具备为人父母的能力。
嗯，这也挺常见的，我就有。
第三个，有原生家庭带来的情绪问题。
嗯。第四个，缺乏自律的组织能力与执行力。这不直接说我的吗？
啊，也是一样。其实在婚姻中，我们的这个执行力，包括处理家务的这个组织能力，真的是都有待加强的。
嗯。第五个，缺乏赚钱和管理金钱的能力。哇，我觉得挺多人可能都不太成熟。
是。
嗯。
第六个，有恐惧和创伤等心理因素产生的夫妻生活的障碍。
嗯。第七个，尚未成为两个独立的个体。
对，按照我们之前作者的观点，其实带进我们夫妻关系的两个人呢，应该是独立的个体。
嗯、对，独立的完整的个体。
对，如果不独立的话，可能需要不断的成长了。
对，其实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他没有办法独立的为自己的这部分负上他该负的责任。
对，
嗯。
最后一个，尚未完全能够脱离父母，准备好进入婚姻。
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不太成熟的一些表现呢、啊嗯。
对，作者列出了这八条，是告诉我们这些不成熟的表现，也给我们举了一个案例。
嗯，这个案例呢，我觉得要沉静下来来听。可能是一个非典型案例，但是我又觉得呢，其实整个这个过程非常非常非常的感人。
嗯，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有一对夫妻，丈夫叫的杰瑞、嗯、妻子叫金妮。
对，
他们俩结婚初期的时候就讲好，由妻子负责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
嗯，
丈夫呢在外面努力工作赚钱养家。
对，就是他们婚前约定男主外女主内。
但是现实婚姻生活呢，
嗯，
妻子金妮由于有忧郁症，
嗯，
另外呢也缺乏一些对家务的组织能力，
嗯，
不够成熟，所以说导致结婚之后啊家里是一团糟。
对，其实呢书中也稍稍描写了一下他俩的相处的那个冲突的画面感哈。
嗯，
就是这个妻子呢他一点儿也不称职，因为他要主内嘛，
嗯，
可是呢他没有办法把房子打理好，然后丈夫发现啊他常常呢没有办法把家里弄干净，脏衣服呢还会乱堆，饭桌上也没有晚餐，并且他的妻子常常疲惫不堪，他回家以后还得带小孩儿，所以丈夫呢就开始唠叨了， 要求妻子要再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可是这时候的妻子呢，会非常愤怒的反击，强调她自己已经尽力了，为什么丈夫就不能够理解？而且她也不是说能做就能做，她尽力的时候，丈夫还会责备她。
嗯，
可是丈夫却把话挑明了说，人生就是这样啊，你必须得天天的汗流浃背的做呀。可是妻子没有办法听进去丈夫的言语，
嗯，
而且对丈夫强逼她的这种态度愤愤不平。
最后他们两个终于决定要接受辅导了，
嗯，
找到了书中的作者克劳德博士。嗯，
对，
显然呢金妮是有一些问题的，
对，
而杰瑞呢也有不能体贴他人的缺点。
嗯，
金妮呢实际上是患有忧郁症的
啊，
就这一点呢已经是他们两个人都必须要首先直接面对要处理的问题了。
对，那这个妻子的他这些表象哈，就是直接反映出来这其实他是忧郁症患者的一个常态。
嗯
嗯，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完成常规的家务，也欠缺李家的效率和纪律，而且他的注意力也不能够集中。
对，所以说呢克劳德博士就和这一对夫妻制定了详细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
嗯，
首先呢杰瑞必须要弄清现实，他要学习接纳珍妮这个人，
嗯，
包括他的忧郁症及其缺乏组织能力。
嗯，
这个丈夫杰瑞必须要清楚的明白，
嗯，
他娶的是全部的金妮，
嗯，
包括他的缺点，其实无条件的爱正是如此。
嗯，
但是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对呀，我觉得作者点出来一句话还挺打动我的，他是说这个丈夫要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他娶的这个是个全部的他。
对，
他不只能爱金妮的外表，而不爱金妮的这种个性哈，包括他生病的这个忧郁症，他也一定要好好的来接纳。
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点呢，丈夫杰瑞要学会不去论断，不去指责，而是要支持妻子。
嗯，
他和妻子一起要共同的商讨，找出家务分工的方式，包括，
嗯，
要明确地告诉妻子哪些是他做的，哪些是他做不到的。
对，我觉得这一步其实挺现实的。
嗯
啊，就是他们要认认真真静下心来分析哈，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在正常情况下，可能他们能够去处理的事情或生活的那种状态呢，可能要调整了。
对，
就有些事情他们得承认，他们确实在那个当下做不到。
对，
嗯，
这个时候不要给对方太大的这个压力。
对，
妻子珍妮呢也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嗯，
第一她要跟丈夫一起来共同面对要解决忧郁症，这个时候就不能完全的靠自己来治愈了，需要不断的服药治疗和进行专业的咨询。
那其实它不是一个让你可以就是避开不谈就能够自愈的一个症状，你需要一些帮助的。
对，
嗯，
第二个呢，妻子呢，珍妮要做到适应现实。
嗯，
她要与丈夫杰瑞一起调整生活。
嗯，
缩减需求。
嗯，对，这个缩减需求啊，我觉得是很实际的一个帮助。就可能他们原来的一些计划呢，是两个都很正常情况下，对，
健全的人，
哎，对，做的事情，可能现在真的要减到要考量到两个人具体的一些家庭的，包括经济上的负担啊，包括时间和体力精力都要衡量才能调整好。
是的。第三个呢，针对妻子金妮啊在这个性格上一些不成熟的特点，作者给出了我们要解决缺乏金妮组织调理的问题，比如说建议她加入一些成长团体啊，
嗯，
请教在教会中有经验的姊妹啊，
嗯，
哎，来帮助她来提升啊这种处理家务的能力。
对，其实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要努力去寻求帮助，就是不一定你能够遇到这么幸运的一个成长团体，但我想可能教会的姊妹哪怕是有一位呢，你能常跟他一起倾谈一下，你能够让这个姊妹在你最疲惫的时候给你点鼓励，
嗯，
你都能够让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慢慢慢慢康复的。
是的，
要积极的去 想办法来让自己去结交这个好朋友，能够在他软弱的时候给他帮助的好朋友。
是的，这对夫妻的确都不容易。
但其实我们越是在这个不容易的时候哈，我觉得信靠神的这一份信靠的能力反而会滋生出来的。
是的，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丈夫杰瑞他是怎么度过这个最艰难的这个过程的，但我深深是相信的，在他的里面，至少这个案例让我看到，在这个丈夫身上，他可以无条件和完全接纳他的妻子这个状态，我看到了主耶稣的影子。
对，我们的圣经在以弗所书5:33也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她的丈夫。
我觉得这个丈夫杰瑞真的挺爱他的妻子的，他比平常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案例中看到了神家的一对夫妻的好榜样。
对，然后作者也是很赞赏他们，甚至他说为他们夫妻彼此付出的这些努力感到骄傲，因为这个妻子也很努力呀，她非常努力的在让自己一点点的去学会处理家务，去好好的做好一个称职的女主内的妻子啊。
是的，那么透过这个案例啊，作者给我们解决一方不成熟和破碎的建议。作者指出，第一，我们要接受夫妻当前的现实情况。
对了，我觉得这第一步特别难，你不觉着吗？因为我们在谈恋爱或者是婚前的时候啊，我们很难知道那个最真实的配偶。
是的，
都是有这个光环在，但是进入亲密关系才发现，哇，原来对方有这么多的不成熟，甚至有破碎的地方。
对，
接纳我们自己，同时呢，也要知道配偶可能也有各种不同的不成熟，要接纳配偶。
对，第二条呢，作者也指出，我们要让配偶感受到你的支持和爱。
对，特别是当你知道或者你能看到对方的需要，对方的不成熟的时候，你给出去的应该是能让他感受到的爱。
对，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他感受到爱。
是，我认同这个的。
第三条，要真实的面对问题，正视冲突。也就是开篇我们所说的，我们的这个冲突，我们每对夫妻都不应该回避。要正视冲突。
对，第四个，为自己的问题负责任。
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出现冲突的时候，双方都能够要谦卑下来，都要承认自己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你看我们刚才那个案例里面哈，他们去见这个辅导员的时候，辅导员跟他们夫妻共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双方都需要改变，都需要成长，
都需要为自己的问题负责。
对，第五个，要寻求帮助，制定详细的计划。
对，特别是像面对严重的冲突，比如说这个例子，你像珍妮面对这样的忧郁症，一定要寻求专业的治疗方案，或者是专业的人士的这种咨询建议。
对，很多的时候哈，我不知道这个妻子金妮她是有多长时间，因为从我们的资料上来看哈，作者是说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忧郁状态里面了。就很多的时候，忧郁症本身是一个长期累积的一个过程，甚至于很可能是婚前她就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制定详细的计划也是包括了她要一点一点的恢复自己回到正常。
对，
这个是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也需要一个计划的过程。
是的，
需要给彼此一个有目标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对，
那如果夫妻哈都是可以一起的，我觉得丈夫要跟妻子就是手牵着手一起祷告。我觉得妻子当她感受到真实的爱和接纳的时候，她会好得更快的。
是的，最后一条，要双方一起努力，全程参与。
对，就是我其实说到这儿挺感动的。
因为我知道我生命当中有一些案例是妻子或者是丈夫，他们虽然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了，但因为一方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非常大的裂痕。不是像这对夫妻这么努力的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开篇的时候其实说到冲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真爱来的。
对，
就是我知道有多难，所以其实这个案例让我挺感动的。
对，
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丈夫身上吧，他看到的这个完全的爱，真的就是主耶稣的爱，所以 这么大的冲突和难点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的爱可以在这个夫妻双方的心里面啊扎根的时候。所以真心希望啊，如果现在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样的，可能是在各种不同的冲突里面，但我还是真心盼望着主耶稣的爱能带给每一个婚姻有盼望。
对，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我们在的婚姻生活中一起坚持，一起走下去。
对，就一起努力，就好像你们夫妻两个人一起把这个真爱的种子啊，就放在了婚姻里面，它会长的。
对，
因为叫它成长的是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对，所以希望神的爱可以进入到每一对夫妻关系里。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下次见。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
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先我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3章从第1到第25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呢是当时罗马的巡抚，是可以说是在整个地方里面最有权的人，他手握兵权，但是他不直接管理当时耶路撒冷啊、犹太啊跟加利利的地方，也还有其他的当时的公会来管理，但是他手握兵权，可以说是最大有权力的人。他们就在他面前告他，因为公会管理他们的事情，但是呢没有生杀之权，要杀耶稣一定要得到比拉多的定案。他们告他三条罪：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杀，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三条罪都是指的一个方向，就是耶稣要带头造反了，散布谣言，散布话来诱惑国民，又说不用交税给该杀，这个是也是撒谎乱说的。他们也说耶稣称自己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王，这个是造反的一个理据吧。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只是知道他们那些人是仇恨耶稣，是针对耶稣，要害死耶稣，看这个人有什么本钱造反呢？普通一个人没有权力，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怎么可以造反？他是个老师而已。然后呢，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啊，查不出罪来。但他们众人越发极力地说，他煽动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直到这里。啊，比拉多一听见加利利就说，哦，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啊，就既晓得耶稣属于西律所管的，就把他送到西律哪里去。比拉多基本上的立场就是说，他没有罪啊，查不出罪来。西律是管加利利的，耶稣是加利利人，好了，给他一条出路，哎，把这个事情交给西律，他就不用管了。那时西律刚好在耶路撒冷要过节啊，西律看到耶稣就很欢喜，因为他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 希律一直要见耶稣，不是可不真理，乃是要看耶稣演个把戏。耶稣很有能力做神迹，哎呀，他很盼望耶稣在他面前做一个神迹给他看一下，他要看戏。但是他很希望，因为祭司长在他面前站着，要极力的告他。希律没有心情去听他们告状，希律等耶稣表演吗？但是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其实安静的站在那边。所以呢，希律和他的兵丁呢，从很欢喜很好奇变为生气，最后藐视他，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哪里去。从前希律和比拉多是有仇的，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了。比拉多传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了、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这样啊，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情，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当时比拉多知道那些人要害耶稣，但是他要讲证据啊，罗马的法治还是非常公平的，查不出什么罪来。而且呢，比拉多在他过去的经历当中跟那些权贵人士啊是有很多的矛盾，他要在他面前显示他的官威啊，要表示你们说的话我不一定要听的，而且我有理据，他没有罪，好了，让你们开心一下，把他打一下就放吧，你们对他的这么多的个怒气打了以后呢，你们就开心了，我们就这个事情就摆平了吧。比拉多的想法他们不接受，他们还是众人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当时巴拉巴是造反杀人的犯人，他们说要放巴拉巴，我们要除掉这个人。比拉多再说一遍，他说劝他们说他没有罪啊，放耶稣吧。屋内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劝他们，为什么呢？这个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就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时的情况非常疯狂，大家要钉死耶稣，钉死耶稣，大声喊，哇，声音很大。那比拉多一次两次的三次劝他们不要吧，他真的没罪，他是无辜的，被他鞭打一下就放着算了吧，要巴拉巴重返杀人犯出去再杀人，我们不在乎，我们要除掉耶稣。疯狂的一群人，疯狂的宗教领袖，疯狂的祭司长文士，那些都是当时社会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疯狂了，被邪恶的心、仇恨的心完全控制、蒙蔽了，变得疯狂。在当时当中最有理性的竟然是比拉多。当然比拉多不是什么有公正的人，他是要跟他们斗，显示他的权柄。最后他知道不能再斗下去了，最后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他也没有什么理由为耶稣冒这个险，假如那个祭司长把这个事情告到罗马去，他的官就丢了，所以他就说好了。比拉多这还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的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整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那群疯的祭司长文士那些人，我们看到喜欢看戏的那个希律，我们看到这个不太公正但是他还是说一些良心话理性话的比拉多，最后也是按照他自己为求自保退下来，没有为耶稣做任何的一个事情。耶稣好像一个无辜被宰杀的羔羊在那边等着判刑，判死刑，要钉十字架。整个欢样声音行动当中，耶稣没有说，只有说过一句话，你说的是， 在群众大声叫啊杀耶稣钉死耶稣的时间，耶稣只是安静的，好像完全被动的站在那边，任凭他们告他害他。魔鬼撒旦的权柄仇恨好像得胜了，他们的声音大胜得胜了，但是我们看到安静的耶稣，他真的是壁咚吗？他真的是一无是处吗？不是的。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堕入羊走迷，我们鞭刑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是被杀的羔羊，耶和华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他要成就这伟大的救恩。在他被动的一刻，上帝的旨意要成就在他身上。今天邪恶越来越厉害，但是上帝最终是得胜的，耶稣基督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他要回来，荣耀的回来，审判活人死人，审判所有邪恶，来施行他的审判，彰显他的全能，让我们跟随他，坚定的心，期待与他一同作王。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存，唯有你是全能。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美好的救恩，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你是创天造地的主，却愿意为着我们这些渺小如尘埃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借着你可以与父神和好。主，你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出来。主啊，人是何等的渺小，又是何等的有罪。主啊，若是你不怜悯，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你，更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把生命的主权真正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有一天你还会再来，你要荣耀的来，要施行审判，更要把那些属你的子民接在你的荣耀当中。主啊，就求你亲自的向我们施恩，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都预备好，将来有一天去奔赴羔羊的婚宴。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